项的能力是四分，另外两。
Hello，欢迎来到猪猪的数学小课堂。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从小到大你可能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哈，那就是说你父母总会跟你说，你怎么不能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比你好？或者你是否在工作和学习里面经常会有那种感觉，一种不配得感，说为什么人人都有长处，好像人人都做那么好，为什么只有我是摆烂的那个？为什么人人别人都是超过了平均线的？难道我是最差的吗？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去解决这个质疑，我们用一种主人公的思维去思考，为什么人人都比我好？这种人人都比我好的感受，这种不配得感，是否可以用数学模型去建立出来，去测试出来？通过我的数学模型，我是否可以证明出来是真的人人都比我好，还是我的心里在作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用一个怎么样的数学模型去做呢？我们呢就是把它简化一下。假如我们就是有三个孩子啊，孩子 A、B、C 三个孩子，对吧？然后呢，这三个孩子呢，咱们假设呢，他呢像骰子一样有六个能力维度哈，六个面。六个能力维度，那么每个能力维度呢是1分到5分，咱们可以假设这六个能力维度呢分别比如说为语数英啊、体育啊等等这些啊，那我们就看哈，因为每个孩子不同嘛，那我们就假设呢，假设一个这样的情况啊，第一个孩子呢，他有一个第一项能力是5分，另外所有的能力都是3分。那孩子 B 和 C 呢，他呢就是有4项的能力是4分，另外2项呢是弱项是1分，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假设，咱们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会看到这样子不同的孩子和不同的能力的，对吧？那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一个数学模型是什么呢？我们就想要去先算一下啊每个孩子的平均值，然后呢，进而呢去了解一下第一个孩子大于平均值的概率是多少，第二个孩子大于平均值的概率是多少，第三个孩子大于平均值的概率是多少。那如果我们去这样计算了以后呢，那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就可以去验证我们父母讲的别人家的孩子比我好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咱们怎么去验证这个模型呢？那其实也很简单哈，我们呢就把 ABC 孩子他们可能出现的分列下来啊。那比方说呢，然后呢我们就把 A 啊高于平均水平的这些情况列下来，然后呢去计算它的概率。那比如说呢，有一次 A 孩子考了3分，另外两个孩子考了1分，那么在这一场考试里面 A 肯定是最高分，它肯定是高于平均的，对吧？这是一个 A 高于平均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呢， A 考了3分，B 考了1分 ,C 考了4分。虽然这个时候 A 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咱们算三个孩子的平均值只是 2.67 分嘛，对吧？那如果 A 孩子在这个班级里，那他还是会被夸说你是高于平均的。那同理了，如果 A 孩子3分， B 孩子4分， C 孩子1分，这个时候他也是高于平均的。那第四个情况呢，就是 A 孩子他考5分嘛，他考5分最高分的时候，那 BC 无论考多少分的时候， A 孩子都是高于平均的。所以 A 孩子高于平均呢，就是只有这四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一下这四种情况的概率。那 A 孩子得3分的时候呢，因为他有5分之6的情况啊，他有六科嘛，他有5分之6的情况得3分。然后 B 孩子得1分的情况呢是2除以6，两个在6科里。然后 C 孩子呢也是2除以6，所以呢出现3-1-1局面的情况呢，就是这三个乘起来，大家也可以停下来自己去算一下哈，那算出来的数呢是54分之5。那么第二个局面呢，就是314的局面哈，那同理也是5分之6乘以1分，还是6分之2。那这里的话呢会有不同了，因为这里是说 C 孩子考4分，对吗？ C 孩子考4分是有四种情况他会考4分，然后一共是6，对吧？所以就是6除以4啊，那么乘起来呢就是54分之10啊。那同理呢，341的局面跟314是对称的，对吧？然后呢也是这个54分之10。那么最后一个局面呢，就是 A 孩子考5分， BC 无论怎么考也考不过他，对吧？那 A 孩子考5分的概率呢是6分之1，对吧？那所以说我们就已经把这四个局面 A 孩子能够超越平均的局面全部概率算起来，那我们要算总共 A 孩子高于平均的情况，那是不是就把这四个蓝色的数加在一起啊？那加在一起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是54分之34，简化一下呢是27分之17，那这是一个大于1/2的数哈。那这个数字呢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那这个大于二分之一的数字呢就在告诉我们说啊， A 孩子他有一半的概率会高于平均，或者说那父母可能会说啊，你看那个 A 孩子他就是一个 above average 的孩子，他就是比较好的孩子，对吗？但是说这真的意味着 A 孩子比别人优秀吗？难道
这真的意味着 B 孩子和 C 孩子就比别人差吗？好，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停三秒哈，你想一下，你觉得这个回答是吗？B 孩子和 C 孩子真的比别人差吗？那我们怎么去求证这件事情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算一下 BC 高于平均的概率又是多少呢？那咱们这里呢，就可以开始举一反三了哈。同样，我们把所有 B 高于平均的情况列出来哈。那如果 B 孩子他考一分的时候，他肯定是全班最差的，不用说了。但是 B 孩子他考四分的时候，他有可能是高于平均的嘛。那么我们就说把 B 孩子考四分的情况列下来。如果 B 孩子考四分，然后呢，A 孩子考三分。然后呢，C 孩子这个时候呢考四分或者一分，那这个时候 B 孩子都已经是最高分了。如果你去算平均值的话，如果是三四一的分布，那 B 孩子肯定是高于平均的。如果是三四三、三四四的分布，这个时候呢平均值呢应该是3.6，对吧？那 B 孩子考四分，它还是高于平均的。所以说呢，只要是三四的分布，三四一或者三四四，B 孩子都是高于平均的。那还有呢？如果 B 孩子考四分，A 孩子考五分，但 C 孩子考砸了，这个五四一的时候呢，平均分呢是3.3，这个时候 B 孩子也是高于平均的那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概率哈。那么 B 孩子考四分的概率呢是6/4，然后 A 孩子考三分的概率呢是6/5，那么算出来这个是9/5。然后呢，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个五四一的分布啊，那就是6/1，因为 A 孩子考五分的概率是6/1，乘以6/4，因为 B 孩子考四分的概率是6/4，再乘以6/2，因为 C 孩子考一分的概率是6/2，算出来是27/1。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数加起来啊，我们就会发现，加起来这个总和呢是27/16，它也是大于1/2的。OK，然后呢，我们因为知道 B 孩子跟 C 孩子他的那个能力分布是一样的嘛，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算一下，你会发现 C 孩子跟 B 孩子是一模一样的算出来，所以 C 孩子大于平均的概率也是27/26，也就是说 B 和 C 一样，B 和 C 他们大于平均水平的概率都是27/16，也都是大于1/2的一个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B、C 每个孩子都有超过二分之一的时间超越平均值，每个孩子都是 above average 的。哦，那这你想细想一想，你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啊？为什么会这样啊？ABC 每一个孩子都在别人的眼中可能都是比平均值好的孩子。如果你把目光只放在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真的好像永远都是好于平均的，但是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好于平均的。对吧？咱们可以总结一下，你看哦，这里有一个比物哈，这里是17啊，应该是17/27。咱们可以总结一下 ，A 孩子大于平均的概率27/17 ，B 孩子大于平均的概率27/16 ，C 孩子大于平均的概率27/16，每个孩子都有超过1/2的概率大于平均。所以这个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听父母说别人家的孩子更好啊，因为如果你只把目光放在别人家的孩子的话，你确实可能看到，哎，每个孩子好像都有超过1/2的概率大于平均。但是这个问题呢，所以父母呢他们会说这样子的话，当然其实呢本质上来讲呢，父母的问题是在于呢他们没有去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如果你认真的去看待你自己的孩子，很有可能你的孩子也是1/2的情况超越平均。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你生活中方方面面也是一样的，就经常你会在一个集体里面好像总觉得哦，你是最差的那一个，怎么好像人人都有擅长的，人人都有很多时候都比较好，但其实这只是因为你没有把精力放在你自己身上，也没有严谨的去算这个数学模型。讲到这里呢，可能很多同学就会问了，说老师那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怎么可能每个孩子都有超过1/2的超越平均？那这么说的话，不是人人都好于平均？那平均值算什么？还叫平均吗？对吗？是不是模型错了呢？我们怎么去破局呢？那大家也可以开放性的思维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哪里算错了呢？那大家想过之后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呢，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呢，原因是与A、B、C 大于平均的概率不是独立的。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在一些情况下呢，A 和 B 是可以一起大于平均的。 B 和 C 也是可以一起大于平均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一个341的局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平均值是 2.67， 那么这个时候 A 和 B 它都大于平均数，所以说呢，在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有两个孩子都大于平均数的啊。那这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告诉我们呢，就是只看平均值或者只看自己是否大于平均值，其实是一种非常莽撞的手段。其实呢，如果我们一个家长或者是自己想要客观的评估自己的时候呢，不只要去看平均数，还要看很多其他的指标，比方说要去看众数。众数的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班级出来的分数里面呢，什么数是最多的，比如说考一分的人是最多的，对吧？这个是众数。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标准差和方差。什么是标准差方差呢？就属于呢是这个班的考试分布，比如说它如果是511，那就属于上下分布很悬殊，这个就是标准差方差很大。那如果呢另外一场考试呢是334或者是344，那么就是属于呢标准差很小，大家的分数很均匀。所以呢只看平均值呢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无论是去评估你的孩子还是评估你的自己，我们是需要看一个综合的多项的若干个数字才可以去得出一个好的评估。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来自这个经典的乌比湖效应。那这是来自一个广播小说哈。那在一个小说里面，就是他们发现呢一个小镇，虚构的小镇里面，这小镇里面所有的女人都很强壮，所有的男人都很好看，所有的孩子都很棒，都是中等水平。然后当他们真的去这个小镇上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那小镇可笑的事情层出不穷。其实小镇上的居民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然后后面呢大家去做这个数学模型呢，就是发现了，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就是当你从远处看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很好啊，别人家的老婆很漂亮，别人家的男人很会赚钱。但是当你自己过这个生活的时候呢，才会发现呢，可能生活就像一个华丽的长袍，走进了以后呢，上面也布满了虱子。那我们总结这节课的故事呢，就是其实如果你去算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可能人人都能超过平均值，但是为什么你觉得你做不到呢？那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信心和心态的问题。如果你把你的目光始终放在自己身上，持续稳定的去耕耘自己，那么你也是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学霸。最厉害的数学家呢，其实是相信自己的思维的，愿意去相信天马行空。只要你正视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并且去思考，并且去回答呢，那么你一定会有一个进步的。如果呢你是在听课的父母呢，我也希望你意识到呢，其实越差的父母才越会怪孩子，才越会看别人家的孩子，而越强的父母呢都是越谦虚的。希望父母能认清这一点，就是看到自己孩子身上的优点，并对孩子展开一个理性的教育。一天